大家早。刚刚我们在唱第四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在想，人家能够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吗？我们每一个人走在外面，人家可以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从来这首诗歌我也唱过，我也带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去想过说，人家能从我身上看见耶稣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10月25号，是什么？台湾光复纪念日。然后呢，如果你看这张照片，在看那个右下角那个人的时候，你就看错地方了。要看的是上面那个1945年10月25号。1945年10月25号是这个二次大战受降的日子，日本人把台湾交还给中国。那受降仪式是在南京举行的。那在那个仪式当中，我就看到说，其实神在中国有没有他的心意，也很有他的心意，对不对？1945年把台湾交还给中国，1949年就有一群人到了台湾去，包括我们这种人的父母在台湾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那我们常常在想，我在这次刚刚从中国回来，从中国回来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每次出去，我都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使命感，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像我每次都是去做这个 DTC 做门徒培训的工作，所以我去做门徒培训的工作，我的使命感很强烈，所以我要该做的事情我也非常清楚，我要做些什么事情。因此呢，我到了那边，我会把我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的紧凑，为了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结果呢，这一次去正好我的第一天，其实那一天正好是第一天去，第一天到人还在发昏的时候，结果我们另外一个同工说，哎，我们要不出去走走。那我本来还是很拒绝，我说不要，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准备啊，为了即将开始的这个门徒培训课程，我可以开始做一些准备，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想出门。然后他说，哎，还是要出去一下，你反正今天你人也是昏的什么什么，你就出去吧。结果后来就出去了。常在想，我们人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低着头疾行的一个奔走自己人生的路程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准了目标，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就拼了命我们去做到它。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常常我们也忽略掉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常常的没有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个该定睛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一篇信息，对不起。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时间控。什么叫时间控？就是随时随地都是看着时间的，几点钟出门，几点钟做什么事情，几点钟到哪里去。然后我每次都跟桂英在讲，我说如果今天如果有这个 警方来 investigate 我的话，他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在哪里，我大概可以告诉他文在胡子在哪里。所以然后呢，我们礼拜四早上八点半，我们有一个 appointment 在 Beaverton。那我们那天早上呢，我们很少那么早出门，所以那天早上我们一直拖到7:52啊，7:52才出门。然后一出门，十四号公路在那个车祸堵车，回堵到164，所以呢，我们就只好走到这个 Mill Plain 去。从 Mill Plain 到想要南下走205，那也堵在那个匝道那个地方。就堵住了。然后呢，那时候桂英呢，我没说话，他倒说话了。他说回去吧，下次不麻烦你了，我自个儿去处理。我心想，我脚还踩在油门上的呢，你惹我。然后后来好，我没关系，我就不讲话，我们就上了高架，就进到205。进了205，在那个205的高那个桥上面还在堵。这个时候我有个选择，要么我就像我往常的一样，我去换 lane 插来穿过去去抢一些时间，或者呢，我可以换一种不同的心态来面对，我可以换一个我从圣经上我不断在读经的时候给我的一些灵感，一些的感动，然后我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我就在心里默默做了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前面的道路都是你的，我的心思意念也在你的当中，我不管前面如何， 但是我愿意顺服在你这里。祷告完了以后，高速路就畅通了。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开玩笑，高速路依然是堵的，我依然是在每小时20到30的这个速度当中滑进，不是行进，是滑进。但是各位弟兄们，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心境转换了以后，路不那么难走了，旁边的人不那么可恶了，我不说这个旁边，我说旁边车子那么驾驶不那么可恶了，知道吗？我们怎么样从读经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那是我们真正要的。当我们真正能够改变到那样一个地步的时候，也许也许有一天人家可以我们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所以我们那天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有半天的约会。如果那天早上我那边继续冲啊冲啊换练冲啊换练冲，我想那天我们恐怕那个日子不太好过。但是感谢神让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看到，我愿意把我从圣经读到的东西用在我的生活上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怎么样过日子，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要查考一段圣经，是讲到法利赛人。讲到法利赛人，我想在过去这段圣经其实我想很多人都读过，然后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每读一遍就骂他们一遍，就说你看看这些人啊，这么样子的，这样子过日子的。但是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自己本身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不由自主的好像做了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想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怎么样是个过敬虔的日子呢？是一个能够以法利赛人他们作风做法过作为一个鉴戒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也许这样并不足够，但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把他们的这种不好的事情我们鉴戒不要去做，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与神能够合而为一。谢谢。我们现在继续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求主你自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能够让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你自己所要我们定睛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的话语有所不足，也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求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做到像主你自己所期望的样子。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从小我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的人，大家可能你知道啊，所以呢对我而言，从小到大除了三一真神以外，我不认识别的神，我也不认识我有别的神的存在。我不会进庙里面去，我也没有烧过香，然后呢祖坟在东北，我们家也没有祭祖扫墓的仪式，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同时呢我又在我们家严格的家教当中，我是属于那种外表上面非常的善良的人啊，温良恭俭让，看起来都不错，那所有的长辈们看到我都是很喜欢的啊。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自己也沾沾自喜，认为我是一个，当然那时候不会用敬虔过日子的人这样一个称呼，但是我会自己挺满足于我自己是一个还乖的一个人。然后呢从而久而久之，我会用在我心里面，我还是慢慢变成有一个怎么讲，到叫做道德洁癖。我在我心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洁癖，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尺，我用这个道德的尺去衡量别人，去看说，哎，这个人符不符合，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有没有做他不该做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慢慢的把我自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好像去论断人的一个人的地步。然后我还自己沾沾自喜说，我今天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水准有道德洁癖的人，因此之故我不会去做不道德的事的人。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过敬虔日子的人。然后到了一个地步，我甚至于会鄙视会看不起那些仿佛没有基督徒形象的这些人。 然后也到了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在过去甚至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在教会中是领导的，是带领的，他怎么这个样子，我做的比他都还好，对不对？换我都比他好。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心里没有神，我自己心里面把我自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我已经看不见神，我在神的上面。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真的是有一天看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让我自己好好的去警醒的去看这个。那我们来读今天这段经文，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所以神用智慧，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所以讲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说话的时候，他既然讲说话的时候，表示在这个当口，他当他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是有一些事情正在进行中的。所以他说说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往回看，看看前面在说什么东西。前面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所以第33节讲到什么？讲到是一个常态，一个我们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没有人，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因此他讲到的是什么？是讲这个灯放在什么地方，他要放在一个对的地方，放在灯台上，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使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常态，但是他也把他的原因，把他的目的都讲得很清楚。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意思讲什么？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光，眼睛是带动身上，眼睛所看到的，眼睛的作用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眼睛关注在对的地方，我的眼睛看在对的事情上面，我的全身就嘹亮，我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眼睛如果没有看到对，看得清楚，看得对的话，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所以他的重点在讲什么？在讲说你们要醒察，恐怕怎么样，你心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如果也就是说你不醒察的时候，你常常会不自觉地发现你的身体，你里边的身体是黑暗的。 因为你的眼睛所关注的对象，你眼睛所目光所及的东西是错的，所以你里头的光就变黑暗了。若是你的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当他说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正在做一个教导，这个教导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然后呢，35节，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我们常常在这箴言上面讲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引到死亡。我们常常都在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这样在做，然后一股脑的不回头的，也不往不左不左顾不右盼，就往前冲。然后到了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做的事情错的，我走的方向错的，我的观念错的，然后以至于我全身什么是黑暗的。所以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的，是有可能黑暗的。他没说你一定是黑暗的，但是如果你不省察，那你是不是就黑暗到底？所以这段他讲的是什么？教导我们要把眼目放在对的事情上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在对的事情上面下手。这时，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他这里讲到说，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那个手，在原文当中它是点点点的，所以表示这个手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加上去的。所以也就是原文是什么呀？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也就是他在吃饭之前不做洗净的一个礼仪，他便诧异。那这个礼仪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礼仪要回溯到在出埃及记那边，他讲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们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就在讲到说，在摩西律法里面，当祭司要到祭坛里面去献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洗手洗脚，保持，要确保他是洁净的，要确保他是一个圣洁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的。然后呢，他这地方这是一个古礼。那也之后呢，他们犹太人慢慢就加了一些东西，以至于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变成他们吃饭之前也要有一个洗净一个洁净的礼来去，才能够开始吃饭。所以这个地方不要把它当成说是耶稣好像不爱干净哈，但是不洗手就吃饭啊。所以他讲说，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所以这个便诧异是表示他一个反应，当他看见他耶稣在饭前没有去做洁净的礼仪，去做洁净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诧异。为什么会诧异？在他的心态当中，他是不是认为耶稣会去做这个事？他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在他的观念当中，一个犹太人的师父，一个犹太人的夫子，他在吃饭之前一定会去行他们所行的固定要做的一些礼节。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说什么？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他这里讲的什么？他讲的是说，当你们法利赛人，如今是什么时候？就是在现今这个时代，现今这个时候，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也就是说什么？他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看到的是外面，你没有看到里面。当你把杯盘的外面洗濯干净了，但是里面是什么呢？里面你完全都没有去注意到。我想大家，我们不要诧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眼睛常常会定睛在别人身上，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上。当我们在吃饭的，在那个小堂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说那个人没祷告？有没有这种事情？或者说一看那个人祷告是这样起来了，没有真的在祷告，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常常在那看人家的事情，对不对？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我们常常会把人家定位在一个位置上面，牧师、长老、执事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会众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人，慕道友不祷告算了，下次提醒他吧，啊。所以呢，他想说，他却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什么是勒索和邪恶？勒索是在我们在金钱上面，我们有贪念，我们会有一些欲望，把别人的据为己有，是一种勒索的观念。邪恶呢？邪恶就跟一种邪情私欲有关系。所以，我们真的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需要大，我们每个人其实神鉴察我们每个人的人心，都清楚我们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东西。我们也许外面这个光鲜亮丽，但是我们里面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神知道，别人可能甚至于你的枕边人都不一定知道，可能知道一些，但是我们真的要看什么，我们要定睛在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外表，不是我们的外面是否干净，而是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里面是什么？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里面，当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认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神面前圣洁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赎罪的时候，求神赎罪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是圣洁的，我们希望愿意在神的光照，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更好，让我们的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子？在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邪恶恶念都在那个里面。我们常常为什么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会哭，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 内里的光景。我们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脑筋还在想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是我们里面，我们坐在这里是我们形体上面摆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我是必须先说明一下，我今天这一篇经文我准备的时候，我自己祷告求赦罪不知道多少次，我没有在讲给大家听一篇信息，我讲的是我自己怎么样在对付自己。虽然我没有对付的完全，我也永远对付不了完全，但是我永远对我自己的对付是在于说，我的今天比我的昨天好一点点，这是我的求，我的祈求，这是我的祷告。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在心里面是有那些恶念，是有那些东西，我会有在我自己在读经之后，我会有我的骄傲，会有我的自大。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在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过去，我是一个争竞的人，我是一个嫉妒的人，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能我不能，我们一样工作，他12个小时，我18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拿到我要拿到的。我们心里常常都在这种恶毒，在这种苦毒当中过的，然后勾心斗角。我们在做公司里面会不会也会有这种东西，甚至于在家里，我凭什么听你的，对不对？我凭什么要多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在家里面我们也都会有一些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真的是很苦毒的，是很恶毒的。我真的是这样讲，因为我自己走过，我现在也还在挣扎当中。如果说我今天不挣扎，我不会跟各位讲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今天已经走出来了，那我可能是斥责的，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也是跟你们大家一样，我也是一样在挣扎。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常常我们需要再回到我们刚刚那句话，叫做什么？所以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省察自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性，我们常常因着省察自己能够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省察之后，当然我们不一定马上去做，就像我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在过去我真的是，人家讲说一个人他是不是属灵，是不是能够顺服神，就问他太太就知道了，对不对？在过去我如果赶时间，我一定会用超车，这个叫超车换道，这样子一方面赶时间，再一方面发泄嘛， 是你害我晚到的吧？你晚到，那你就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也许我今天在各位表现面前是头上长角的，我是个最邪恶的人，但是也许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我们内心自己省察，看看我们自己内里面是不是或者是黑暗的。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他讲说无知的人，无知的人，这个路加他在第12章里面讲到一个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他的仓房，他的那个收成很多，他的仓房不够，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我要把这个仓房拆了，重盖，盖更大的，可以囤积更多的东西。然后后面主也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生，要你要你的灵魂，对不对？所以无知的人影射的出来是什么？是你自己在定睛的事情是错误的，你思想的，你所思念的，你所筹划的是错误的。所以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谁是造外面的？是神，他也造里面。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外面弄得光鲜亮丽，当我们把自己的外面弄得好像是温良恭俭让的一个人的时候，神看得到你的内心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专注的点不在于我们怎么样在人前行出来一个好像很美好的一个形象，而在于说我们内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最近我常常都会用的题目都是什么样的人。上一次我讲的是什么？蒙神祝福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马云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他不一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神。然后我今天讲的敬虔过日的人，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是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定睛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人，而不是说我们去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今天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我心里面在想说，待会儿下去有多少人会说，王长老你今天讲的真好，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神，我们要求的是，求的是神得荣耀，而不是我们得荣耀。我们不是站在这个台上，站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像仿佛圣洁的样子，仿佛敬虔的样子，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什么是里面的？他讲说你们里面怎么样满了什么勒索和邪恶。如果我们把内心的勒索和邪恶改变成为一个愿意施舍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变成一个，他讲说凡物所有的事情对于你们就都洁净了。所以把我们的内里去做一个改变，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所思所想做一个更动，让我们变成换一个人，这是他所要说的东西。他讲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那同样的也是跟我们每个人讲，你们基督徒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要自己去查验，看看我们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是讲什么？是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呢是说什么？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把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是不是神所定规的？它是，对不对？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行？不行，对不对？所以那是不可不行的。然后呢，但公义和爱神的事 如果在他这样整个的句子结构上面来看，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里面有没有展现出他的一个轻重比例，哪一个比较重？公义和爱神的事，对不对？他这里面是有一个孰重孰轻的一个观念。他说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意思说你舍本逐末了，你做了轻的，你没有做到那该做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你没有做到，所以他讲到说你反倒不行了。然后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他这里面讲说什么？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这里面讲的法利赛人有没有做到？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对不对？法利赛人做到了，但是呢，他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你该做的，但是那更重要的事情你并没有去做。所以这个里面他讲到是说什么？因此之故，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做那个奉献的事吗？还是重要的是公义和爱神的事？公义和爱神的事，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也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教导。他们是很法利赛人很注重的就是祷告、善行、禁食，这是他们做的，任何人都会看得到他们做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他这里讲到说还有那更重要的，还有你除了做这个以外，你还有那更重要的。就好像上两个礼拜前朱牧师所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你们我们要做的是从心里面去行公义，去爱神，那不只是在坐在外面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心理的东西。所以敬虔过日子的人是一个表里如一追求圣洁的人，他是从里到外，他是从心里面做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然后他自自然然就可以行出那敬虔的事情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这地方讲到说什么？他说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所以看起来我们教会多半都没有人是喜欢守卫，因为守卫是什么？守卫是前排的位置，你们两个不算啊，你们两个是那个。所以他讲什么？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些时候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场合的时候，是不是有 usher 有那个招待在门口接待，碰到有重要的人，就把他陪着走到最前面去，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个受尊重的人，人家会常常说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对不对？这种是一个喜欢受到尊重，喜欢受到吹捧的这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我们有啊，为什么会没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像我们每次去 DTC 营会，去这个的时候，那里很赤裸裸的，非常赤裸裸的。哪一个讲员讲完了以后，下面掌声不绝，哎，心里面就难过了。然后哪一个讲员下来，灰头土脸的下来啊，这大家都很清楚。然后有一次更有意思。我们在我们北美的营会，因为时间比较紧凑，我们没有所谓的陪谈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就是我们会主动去找一些讲员陪谈，但是在国内的时候，他们是真是在墙上贴出一个 schedule 来啊，这个王明华谁谁谁谁谁，他有哪些时间段是 available 的，然后你就自己去填名字，那我呢就要自己去看有没有人要找我陪谈，有没有人需要我的帮助的。然后呢常常有的时候是很赤裸裸的，我不讲了吧，就看到哎，奇怪，别人都那么多四五个，我没有，那是不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啊？那是不是没有人在问我的安呢？啊，那是不是没有人让我去居首位啊？是不是表示我的教导不够好啊？是不是我的这个我的讲的内容不行啊？那是很赤裸裸的。我甚至有一次碰到一个姐妹，我好高兴啊，她讲王老师，我是实在看到你都没有人去找你，我来讲这天了你。 我说我谢谢你、啊。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喜欢人的掌声？我们是不是喜欢人的吹捧？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人的掌声？当我到中国去，当我到国内出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一心一门心思的要把事情做好，我一门心思的，我不顾其他的旁骛，我不去玩不去游山玩水不去吃好吃的，我说我要吃苦，我要受苦，因为我是来受苦的。那我是不是也期望人家说，哎呀，这王丽华真敬虔啊，真是一个好的门徒啊，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是不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问自己，我常常自己省察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贪图人的掌声？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希望人家说你真不错？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因为我从小被人家说善良，让我要想证明一下我没那么善良，我还有点本事？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今天也这样子，也因着这篇信息，我们彼此鼓励，我们自己去自我省察，我做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背景，一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神得荣耀，还是让我自己得到荣耀？当我在这，他讲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我们是不是喜欢人家在你的面前说，哎呀，这个你真是了不起，不错，竖个大拇指。这是让我们要随时随地自己去省察的。然后很多年以前还碰过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真的也是让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那个时候是已经信主的人。那时候我们好像刚来美国，有一次某个福音大会，听说为了讲员的排的名次名字的位置里面产生内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人，不要一看牧师怎么样，长老怎么样，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需要被对付的。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一个自己愿意对付自己的人，还是说我是一个一门心思去走到眼睛看到不对的地方，一门心思去做不对的事情的这么一个人。过敬虔日子的人是谨守奋纪，不限吹捧的人。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神的圣灵所引导让我所做的事情，我尽我的力量去做，结果在神的身上，荣耀也在神的身上，不是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今天做得好，感谢神，我今天做得不好，感谢神。神也许因为今天我的失败，我的羞辱，有某个人会得到益处，感谢神，我一样感谢。所以敬虔过日子的人是谨守奋纪，不限吹捧的这么一个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哇，耶稣基督讲话是不是很猛烈？你们像不显露的坟墓，那实际上你们像坟墓一样。这个讲的够色的，那个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显露的。不显露的是刻意掩盖了的，是被掩饰住了的，不让人家看到的，没有被人家看到的这么一个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里又要讲到犹太人的律法，在民数记里面讲，无论任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者尸首，或者人的骨头，或者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所以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他们是远避这些被杀的尸首、骨头、坟墓。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要避开这些东西的。但是偏偏你们法利赛人怎么样？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以至于让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如果我今天有心犯错，然后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会来到神的面前献祭赎罪，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知道，但是我还是不洁净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让人家跌倒呢？所以他这个的意思是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你有一个敬虔的，你有一个被掩饰过的一个外表，让人家看不到你内里的勒索跟邪恶，但是人家靠近了你， 人家走进了你，他受到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受到你这样的一个影响，他跌倒了。所以他一说你让别人跌倒而不自知，你们有祸了。过敬虔的日子的人是时时警醒谨言慎行的一个人，我们时时刻刻需要谨慎自己。当然这里面我在这句话里面我必须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已经从捆我们的律法当中死了，叫我们服侍神能够用怎么样心灵的新样而不用遗文的旧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看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说我刚刚前面所说的需要我们经常的警醒去检视自己，去省察自己，我是不是什么样一个人，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还是我现在基督外面，我是在一个圣灵带领之下的一个人还是在血气当中的一个人，我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还是一个顺服自己肉体情欲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意思时时警醒，警醒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谨言慎行，而不是说时时警醒看我走路是不是标准，是不是我很非常的这个领带是不是弄得很整齐，然后头发是不是，我以前是这样子的人，我以前真的是头发，人家想说我那个以前你们那个年代当然没有，我们的年代头发是要梳油的，我每次都是到理发店，闺女你不要那个眼神好不好我以前是去了理发店回来，人家说我是子弹打过的，光光亮亮一条线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注重我们自己的外表，注重我们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谈吐，怎么样子起坐站走行都有规矩都有样子，怎么吃对不对，以碗就口不是以口就碗啊，种种种种的都是我们家的规矩，都是我们中国人法利赛人的规矩，我非常注重这些东西。所以这讲说敬虔过日子的人是什么，时时警醒谨言慎行，是因为你的谨言慎行是出自于你警醒自己，你看到你自己所专注的，你眼目所及的是不是对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生活守则，有一个规矩我该怎么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指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他这里讲到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样的人，律法师其实讲起来应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制定这些律法的，他们是美国那九个大法官之中的人，他是大法官，他是属于那种来诠释大法官诠释宪法，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律法师诠释他们的律法，当律法有所不足的时候，当律法不清楚的时候，他会加上一点东西，他会补上一点东西，他会说这个讲的不清楚，所以我们要这么做，就好像刚刚讲说祭司进入圣殿献祭的时候要洗手洗脚，他会讲说既然祭司进入圣殿洗手洗脚，那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也该洗手洗脚，类似这种就是律法师的他们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律法当中去做一些诠释，但是无形当中他会增加一些东西。所以他讲说什么，他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讲什么，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那方讲什么，当我们站在一个批评的角度的时候，当我们在对于一件事情有不满的时候，我们去批评他，批评一个人，批评一件事，那我们是不是在讲那个制定律法的人制定的不够完整，制定的不够周密，所以我需要去加一点。那律法师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觉得说在律法当中有不尽完全的，他要去加一点，他补一点，好让这个律法得以完全。那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呢？他是不是讲说这个事情你应该这么这么做，这个事情你应该这么这么做，然后你没有这么做你就干犯了律法，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什么事都没有，他 hands free， 他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是律法师说的，这是律法 师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我们有没有时候会在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应该这么做，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我们是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放在人家身上？如果他能这么做，他会不做吗？他就是也许没看对地方，也许他的力不能及，他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站在这里袖着手说，你看这个人他该这么做他没这么做。这是不是我们常常干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法利赛人？对不起，我应该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在这很多里面上面，这是让我们自己去看我们自己，不是说你看看桂英是个法利赛人，谁谁谁是个法利赛人。这不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我有没有做得错，我有没有该省察而不省察的地方。敬虔过日子的人是严以律己身体力行的人。对不起啊，这个桂英曾经在那天有在讲，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好像有点就不由自主就四个字四个字就出来了啊，所以可能有表达的不够清楚的地方，希望我刚刚这个口头所解释的地方有讲清楚啊。所以这地方讲到什么，其实在讲的是说，你们不要把那些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就像加拉太书上讲上说，你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对不对？所以就说，当人你看到人家没有做到的，没人家做的不够的时候，不要一个指责的态度，不要说你该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说我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在于说，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一个敬虔过日子的人，不是满地去指着鼻子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而是说我怎么样帮助他回来，我怎么样站在他的立场，穿在他的鞋子当中，才知道他脚子为什么会痛。是这样子一个心态，而不是说你用这个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这个是怎么样？有祸了，这是有祸了。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人的身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好像大家会有点迷惘啊。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我挺好的，我的祖宗杀害的，我去修造他的坟，我干嘛我有祸了？我不需要有祸啊，这祸为什么要临到我头上？没道理嘛。然后呢，他还讲说，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这样听起来前后文上下文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因为看起来我去先修造我祖宗不小心或者恶意甚至恶意杀害的先知，我去修他们的坟墓，没错啊，这是好事一桩啊，我应该被你应该有福了，我怎么会说你们有祸了呢？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说，我虽然去修筑了祖先的这些被我的先祖所杀害的这些先知的坟墓，但是我并没有在心里面，我所做的事情是跟他们一样的。法利赛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法利赛人他依旧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在指责那些所谓的先知，那些新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包括这个使徒约翰，包括雅各，他 他们有没有杀害雅各？他们有杀害雅各，对不对？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跟他们祖先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尽管你去修造他们的坟墓，但是你心里所做的、心里所想的，还有你所行出来的，跟你的祖先是一样的。你也一样是迫害先知的，你也是一样不接受先知的教导的，所以你们有祸了。这地方讲到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这群人，他们虽然做的事情仿佛是在修补他们的祖先所造成的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依然行在他们的错误之上，继续的残害迫害那些先知，而且不接受他们的教导。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你依然去做你这样的事情，你们有祸了。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撒加利亚是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那是记录在这个历代志下的。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的全本圣经是从这个创世纪到历代志下，这就是他的圣经。所以意思是怎么样？他说从亚伯的血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意思是什么？在整本旧约圣经的这个范畴当中，这些所有被杀的先知的人的血都要问在这个世代人身上。这是一个预言，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表示在说七十年的时候，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是要这个圣城是要被毁灭的时候。所以他讲说这个是都要在问在这个世代的人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预言。但是他预言的目的是什么？是说你们要醒察，或者你心里的灯黑暗了，或者你的心里面是黑的，因为你修造了你祖先所杀害的先知的坟墓，但是你所行的跟他们是一无二致，你所行的一样的是不接受他们的教导，一样的是做悖逆的事情。所以过敬虔日子是慎思明辨明白真道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所听到的教导，我们清楚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些教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在我们这个世代，也甚至于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一些异端，就有一些极端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回到圣经当中，不是今天牧师讲的或者是长老讲的是对的，而是圣经是无误的。我们是回到圣经当中看到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他讲到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在以前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又有圣经啊 ，printing 的技术那么好，每个人都可以有圣经，甚至现在还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对不对？所以知识是什么？这叫什么？爆炸啊！他说，可是，在那个时候，知识的钥匙，什么叫做知识的钥匙？是钥匙能够开启知识之门的那个钥匙，是握在谁的手上？是握在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的手上。他说什么？自己不进去，表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好好的去研读，而且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等于什么？你用不正当，你第一你自己不求圣洁，没有好好的把知识，把神的创世以来的这种知识，把它教导，把它学进去，你还要阻挡人家。有人要愿意去学的，你还阻挡他们，你们律法师有祸了。那这是给我们什么？这是给我们这些教导的人，你们要自己知道，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我们自己握着的不一定是一个知识的钥匙，但是我们握着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把正道传讲出去。同时呢，我们要引导那些愿意进去的人，让他们能够容易的进去，而不是说把那个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所以这是给我们做教导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敬虔过日子的人是传道解惑神国共享的人，是让更多的人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用神的真道来 灌溉我们，用神的真道来沐浴在我们身边，让我们能够一不断的一天一天的长进。刚刚我所说的，当我在那个205号路那个高速高架上面的时候，我那时候祷告，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诗篇119篇第十一节，他讲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叫免得？就是我将你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如果我不放在心里，我就会得罪你，所以叫免得，对不对？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免得我得罪他。但是如果法利赛人的做法呢，他是我将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我可以时时得罪他，是很可怕的，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自己，警惕自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责任的，让人从你看见耶稣。我们是不是在敬虔中过日子？敬虔过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是一个走路比人家慢两拍的人，讲话慢慢的，轻声细语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敬虔过日子是不是过出来的日子，行出来的动作？不是，它是一个从内里改变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把眼目放在对的地方？当我们在读书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家里面，在有一些事情的这一些讨论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定睛在我自己重要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就是重要的，别人认为重要的不重要，一意孤行，这是我们人最喜欢犯的错，是吧？我很喜欢犯的错。我们是不是行了，或者甚至于我们当中有些人没去行，我们是不是行了收入线上十分之一的要求，没有去行公义和爱神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个律法当中条文当中告诉我们的东西，但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是不是刻意的追求人的吹捧掌声？我们是不是刻意的掩饰隐藏我们里面的一些问题，一些苦毒恶毒，然后不小心的时候让人家跌倒了？那我们会不会有难担，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我们是不是光顾着修造先知的坟墓，却不肯认真思考他的教导？我们只是把他的教导把它当成是一个学问。我们是不是阻挡了人家更加认识神的机会？我们是不是站在了人跟神的中间去阻挡了人家？还是说我们是做了那个领路的人？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真是感谢你，这篇信息是让孩子时时刻刻愿意来省察自己，省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孩子在做教导的时候，当孩子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时候，带领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自己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真是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是真的是愿意在神面前因着主你的话语改变自己，也让出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不是光是来到教会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却没有了敬虔的实意的人。让我们来到教会是让我们更加的得力，要更加的从主面前能够支取那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世间上的路程。这世间的路程是险恶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试探在那边的。主，让我们这是愿意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面对我们面对的试探，能够去面对我们胜不过的一些东西。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胜不过，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鉴察自己，来警醒自己。就再一次还是把自己也把我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每一天都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向前多走一步，都能够更像主一点。 也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比我们的昨天更好一点点。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